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9节到45节，马可记载这位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一个大有怜悯的神的仆人。我们在前面21节到28节看到马可记载这位神的仆人耶稣是有权柄的仆人，在29节到45节我们看到马可记载这位神的仆人是有怜悯的神的仆人。我们来看经文29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35节，次日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耶稣，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第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45节，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就救了他来。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都表现出救主的这个怜悯之心。不但如此呢，这个所需要的之大呀，救主甚至于在安息日结束了之后，还是在继续的服侍有需要的人。在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是大有怜悯的，耶稣基督是大有怜悯的仆人。第29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耶稣在这里同四个门徒到了西门和安德烈这两兄弟的家，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不但是在教堂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同在，我们也应该让耶稣到我们的家来，来做我们的主和救主，让耶稣到我们家中来分享我们的祝福，而且也帮助我们的重担。虽然他们是到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但是呢没多久啊， 这个客人耶稣呢反而成了主人了。这就像在后面我们记在这个风浪中，门徒在海中有风浪中划船的时候，虽然那个船是门徒的，可是没有多久呢，耶稣就成了他们这个船的主人了。三十节记载，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约翰、西门或者安德烈，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告诉了耶稣西门的岳母生病，表示他们对耶稣有信心，并且要请耶稣来医治西门的岳母。当一个人得了热病的时候是非常痛苦，而且要热病好了之后要休养一段时间呢才能够恢复体力，但是在这里呢却不是这样。三十一节，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里记载西门的岳母立刻恢复体力，而且来服侍他们。当一个人得到耶稣的医治或是救赎的时候，不是正该像西门的岳母那样来服侍他和他的门徒吗？我们在21节到28节看到，因为耶稣基督讲道有权柄，而且有权柄胜过邪灵，将邪灵从一个人身上赶出来，他的名声就传遍加利利。那么到了32节，我们看到甚至于安息日结束了之后，人们仍然将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这个地方啊，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这个希腊文呢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不断的带来，一直都带着这些不停的带来害病的和被鬼附的到耶稣这边来。所以当耶稣这一天晚上他做完了所有的服侍之后呢，他一定是非常的累了。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好，我们来看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前一天的服侍是非常的累，但是呢并不会阻止耶稣跟他的天父亲密的交通。这边记载耶稣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在这里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耶稣他的祷告的生活是多么的有操练和规律。虽然群众一直要寻找耶稣，他们不是要听他讲道，而是要经历他的医治或是看他行神迹。36节到38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第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耶稣他来是要传道，并不是要给众人看神迹而已。虽然耶稣医治了他们，赶出了鬼，因为耶稣是有怜悯的仆人，但是在邻近的乡村传道才是耶稣的更重要的事工。耶稣不会因为众人的赞叹而就改变了他服侍的优先次序的。第39节和41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 传道赶鬼。第四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的热病，我们可能会理解到耶稣对他的关切和怜悯，但是呢，耶稣伸手摸大麻风病人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不太容易理解了。第四十一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第四十二节，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大麻风啊，是会传染的，所以呢，他们要独居营外。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三章第四十五节到五十九节。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身上患有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襟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襟上、尾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第五十节，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把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七天。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襟上、尾上、皮子上，或发散，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用，这灾病是湿时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了。第五十二节，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襟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它都要焚烧，因为这是湿时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祭司要查看，若灾病在衣服上、襟上、尾上，或者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染的灾病的物件洗了，再关锁七天。洗过之后，祭司要查看，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是透重的灾病，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焚烧。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是那灾病发暗，他就要把那灾病从衣服上、皮子上、襟上、尾上都拭去。若人陷在衣服上，或是襟上、尾上、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就是灾病又发了，必用火焚烧那灾病的物件。所洗的衣服，或是襟，或是尾，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若灾病离开了，要再洗，就洁净了。第五十九节，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襟上、尾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这位长大麻风病的人知道耶稣有能力 也有权柄可以医治他，但是呢，他却不确定主耶稣是否愿意医治他。我们在四十节看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他不敢确定耶稣是否愿意医治他。那么现在呢，也有许多罪人他们也是知道耶稣有能力赦免他们，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否愿意赦免他们。那么他们这种这个考量呢是多余的，因为耶稣在圣经上记着说，他神不愿意罪人沉沦。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知道神他是愿意罪人来到他面前来相信他，他愿意赦免他们的罪的。耶稣拯救这位麻风病的人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和他的手来摸他。这位麻风病的人肯定是在他得了麻风病之后第一次被人这样用手来摸他的。耶稣吩咐他照着利未记十四章所记的去把身体给祭司看，那么就可以被宣称为洁净，并且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这样呢，他在这个社会上呢就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社交生活和宗教生活了。那么耶稣吩咐他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因为如果他把这句话传出去呢，那么众人都会来找他，那么会造成一种轰动或怎么样那么这样子呢反而造成耶稣在当地传福音的一些困难了。在利未记十四章啊所记载的这个献上礼物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表达出救恩的这个工作了。我们看到在利未记十四章记载要拿两只鸟来杀了，当作祭物献上。这两只鸟呢可以表达主耶稣的两个重要的服事，一个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另外一个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因为其中一只火鸟要放在瓦器之中，然后呢载在上面，表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而且受死了。另外一只火鸟呢要粘在这个鸟血之中，然后呢把它放了，表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了。另外这个献上摩西所讲的这个礼物呢，还有就是要献上一只公羊羔。那么这个公羊羔被杀了之后呢，要用在这个被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这个公山羊羔的血呢放在这个被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呢，表示说要运用神的话。要第二个呢放在他的右手的大拇指上呢，表示说他的洁净需要神的工作。第三个呢要放在他的右脚的大拇指上，表示说神的行走，神的行为，神的行止。在利未记十四章的后半部又记载了 要拿一格罗油取些倒在自己的右左手掌里，要把这个油呢放在那个被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的血上。这个油呢就表征着神的圣灵，神的圣灵呢不能进入人的身中，除非血呢是先遮盖了这个人的罪，所以必须有耶稣基督的代罪赎死，圣灵才会在人的身上，像新约中住在人的身体中，住在人的心中的。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后半段，我们读到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第一呢，这个神的儿子呢，他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人的仆人，那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呼召的。当我们在服侍其他人的时候，是我们最像主耶稣的时候了，没有超过这种方式来更像耶稣了。第二点呢，就是神呢将他的权柄与他的仆人分享，仆人一定是在主人的权柄之下，然后呢他才能够有权柄分享神的权柄的，他也才能够在神的权柄之下才能够正确的使用权柄的。最后一点，如果你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人的仆人，你应该是确定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同情之心。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会到你这边来求帮助，那他们也不问你是否时间方便，他们就来你这里来求你的帮助了。所以你要有一对人的同情之心，不管是方便不方便，你都要同情这些你要服侍的人，要帮助他们。那么如果能够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而成为神的一个满有怜悯大有能力的仆人，像耶稣这样，是何等的一个特权，何等荣耀的一件事呢？好的，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就全部的讲解完了，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的讲解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三章十二节。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记载耶稣医治好一个瘫子的这个事情，我们来念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屋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第三节，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第八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第十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医治、赶鬼和教导的事情传得很快，所以呢，无论耶稣到哪里，都有很多人到他那边来聚集。他到加百农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要看看耶稣怎么样来医治病人和怎么样来赶鬼。如果这些众人对于耶稣所说的道有兴趣的话呢，那么对耶稣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是耶稣知道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知道这个群众呢是非常的肤浅的，他们呢只是想要看神迹，他们对于自己的需要呢，他们却是瞎了眼，他们不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呢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他们，就是说人不但可以来到耶稣这边得到医治，并且呢得到将邪灵赶出，更好更重要的是他们到耶稣基督这边来，因为相信他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摊子的四个朋友啊实在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他们对于这位摊着的朋友非常的关心他，而且呢希望他能够从耶稣这边得到帮助。这个摊子的朋友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他们相信耶稣能够而且愿意满足这个摊子的需要。这呢也是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之中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只是为这些人的得救而祷告，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当然要为他祷告，但是我们也要有行动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当时有许多人挤在房门前，他们进不去，他们就把那个房子拆了，把这个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当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是会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些困难而失丧了信心，或者是阻碍我们不把这些我们所关心的人带到耶稣面前。在那一天，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看到这么多人挤在房门口，他可以说 well， 他可以说哎呀，今天可能不是把这个摊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的一个好日子，我们改天再来吧。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有行动，他们克服了困难，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记载，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虽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罪而造成的，但是对于这个摊子来说，耶稣看出他生病的原因是因为他不顺从神，所以耶稣在医治他之前先让他心里面有一个平安。他怎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赦免罪这件事情是人最大的需要，被赦免，我们的罪被赦免是人最大的需要，而且呢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啊。而且呢这个赦免罪呢需要付出最大的代价，也就是神自己差他的儿子要代替我们的罪定死，而罪被赦免却是一个人所能得到最大的祝福，而且 罪得赦免的效果是能够持续到永久、永恒、持续最久的。在这个事件上，我们看到群众他们来到耶稣这是要求得到医治，鬼被赶出，但是耶稣的慈心，神的仆人的慈心，愿意给人更多更多，就是愿意满足人最高的需要，就是人的罪他能够赦免。在二章六节七节我们这样看到，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根据旧约生命记第十三章记载，这个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他们要维护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忠心，所以他们要注意有没有人教导以色列民去。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九节到四十五节，马可记载这位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一个大有怜悯的神的仆人。我们在前面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看到，马可记载这位神的仆人耶稣是有权柄的仆人。在二十九节到四十五节，我们看到马可记载这位神的仆人是有怜悯的神的仆人。我们来看经文二十九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三十二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三十五节，次日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耶稣，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第四十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四十五节，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就救了他来。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都表现出救主的这个怜悯之心。不但如此呢，这个所需要的之大呀， 救主甚至于在安息日结束了之后还是在继续的服侍有需要的人。在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是大有怜悯的，耶稣基督是大有怜悯的仆人。第二十九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耶稣在这里同四个门徒到了西门和安德烈这两兄弟的家，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不但是在教堂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同在，我们也应该让耶稣到我们的家来做我们的主和救主，让耶稣到我们家中来分享我们的祝福，而且也帮助我们的重担。虽然他们是到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但是呢没多久啊，这个客人耶稣呢反而成了主人了。这就像在后面我们记在这个风浪中，门徒在海中有风浪中划船的时候，虽然那个船是门徒的，可是没有多久呢耶稣就成了他们这个船的主人了。三十节记载，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约翰、西门或者安德烈，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告诉了耶稣西门的岳母生病，表示他们对耶稣有信心，并且要请耶稣来医治西门的岳母。当一个人得了热病的时候是非常痛苦，而且要热病好了之后要休养一段时间呢才能够恢复体力，但是在这里呢却不是这样。三十一节，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里记载西门的岳母立刻恢复体力，而且来服侍他们。当一个人得到耶稣的医治或是救赎的时候，不是正该像西门的岳母那样来服侍他和他的门徒吗？我们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看到，因为耶稣基督讲道有权柄，而且有权柄胜过邪灵，将邪灵从一个人身上赶出来，他的名声就传遍加利利。那么到了三十二节，我们看到甚至于安息日结束了之后，人们仍然将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这个地方啊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这个希腊文呢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不断的带来，一直都带着这些不停的带来害病的和被鬼附的到耶稣这边来。所以当耶稣这一天晚上他做完了所有的服侍之后呢，他一定是非常的累了。三十二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三十四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好，我们来看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前一天的服侍是非常的累，但是呢并不会阻止耶稣跟他的天父亲密的交通。这边记载耶稣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在这里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耶稣他的祷告的生活是多么的有操练和规律。虽然群众一直要 寻找耶稣，他们不是要听他讲道，而是要经历他的医治，或是看他行神迹。36节到38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第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耶稣他来是要传道，并不是要给众人看神迹而已。虽然耶稣医治了他们，赶出了鬼，因为耶稣是有怜悯的仆人，但是在邻近的乡村传道才是耶稣的更重要的事工。耶稣不会因为众人的赞叹而就改变了他服事的优先次序的。第39节和41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第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的热病，我们可能会理解到耶稣对他的关切和怜悯，但是呢，耶稣伸手摸大麻风病人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不太容易理解了。第41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第42节，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大麻风啊，是会传染的，所以呢，他们要独居营外。我们来看利未记13章第45节到59节。利未记13章45节，身上患有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襟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襟上、尾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第50节，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把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7天。第7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襟上、尾上、皮子上，或发散，这皮子